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德国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规定，抓住苏军的政委后，不经审判立即枪决，并任由士兵射杀苏联老百姓。在此类命令的制定中，德国军方领导人难辞其咎。德军领导人把对苏战争称为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把苏联描绘为卑劣的或罪恶的敌人，鼓励对苏联人残酷无情。有鉴于此，对苏战争从一开始就残暴无比，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很快，野蛮残暴成了德军的典型行为，这引起了苏军同样残忍的报复，双方毫无限制的兽性行为迅速升级。西欧的作战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德军铁骑在西欧一日千里，速胜意味着伤亡人数相对较少，就连败方的损失也并不惨重，占领军对占领区人民也远不像在东线那么凶狠。对苏作战从一开始就死伤累累，而且与西线不同的是，大肆屠杀平民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东线战争是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这是早已计划好的。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数月前，在希特勒的明确首肯下，党卫军领导兼警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安全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计划把德国手中的所有犹太人，据统计有580万名，流放到将要被德国征服的苏联领土上，以达成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那里，犹太人会因为饥饿、过劳、疾病或北极的严寒而纷纷死去。由于德国未能在苏联速战速决，把犹太人流放到苏联的政策也就没有执行。尽管如此，杀死苏联犹太人仍然是德国对苏作战固有的一部分。即将发动入侵时，安全警察组成了四个大型特别行动队，派他们随军去消灭所有的颠覆分子，主要是犹太人。巴巴罗萨行动之初，德军开进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时，发现那里的国民中不乏心甘情愿的合作者。他们视德军为把他们从苏联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救星。这三个国家1940年遭到苏联吞并时，数万名公民被流放到劳改营。在苏联的行政当局和警察部门中，犹太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于是波罗的海三国的许多人都认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没有分别，是犹太人造成了他们在苏联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德国人及其合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煽起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仇恨。巴巴罗萨行动于1941年6月22日打响，几天后德军刚刚到达立陶宛，暴徒就发动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使25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立陶宛人助纣为虐，协助德国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执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任务。即使按照纳粹的标准，德国占领的头几个月也特别残忍。拉脱维亚的情况大同小异，到1941年末，德国人在拉脱维亚人的帮助下已经杀死了该国8万名犹太人中的7万名。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很少，当地组织奉德国人之命把他们能抓到的963名犹太人全部杀害，又以和苏联人合作的罪名杀死了5000名左右非犹太裔的爱沙尼亚人。关于杀人的情况，特别行动队保留了详细的记录。截至1941年底，波罗的海地区的特别行动队以一丝不苟的精确、骄傲的记录下，他们共杀死了22万9052名犹太人，外加约 1.1 万名其他民族的人。在波罗的海三国以南很远的乌克兰，犹太人也在大批遭到屠杀，但不同之处在于，非犹太人的乌克兰人被视为劣等的斯拉夫人，同样受到德国征服者的无情虐待。和在波罗的海地区一样，部分乌克兰人开始时热情欢迎德国人。一名妇女回忆说，我们看到他们感到特别高兴，共产党抢走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要把我们从共产党手下解放出来。1932年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自那以后，斯大林式的严厉压迫未有稍减。德国入侵时，红军中许多乌克兰士兵开了小差，也有很多乌克兰人躲起来逃避征兵。苏联在德国攻势面前节节后退时，秘密警察把监狱里的数千名乌克兰囚徒全部枪杀。苏联还采取焦土措施，把牲畜和工业机器尽皆毁掉，使无数乌克兰人生计无着。德军1941年9月19日开入基辅，几天后苏联人埋下的地雷在市中心接连爆炸，引发大火，造成多人死亡，2万多人无家可归。所以乌克兰民众有理由痛恨苏联人，他们把德国人视为解放者予以欢迎毫不奇怪。只有彻底的愚蠢行为才会使乌克兰人恨德国人比恨苏联人更甚，可德国征服者恰恰做到了。就连一些热忱的纳粹理论家也提出，应该把乌克兰人变为盟友，使乌克兰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之一，以确保德国对东欧的长久统治。然而，希特勒认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亚细亚人，他支持对乌克兰实行无情统治，由他在那里的代表，异常残暴的帝国委员埃里希·科赫负责执行这一政策。希姆莱认为需要把乌克兰清洗干净，以便将来安置德国人。乌克兰老百姓的命运被归入东部总计划，该计划设想在后来的25年内在被占领的东部领土上去除31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斯拉夫人。由于后来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德国的变化，因此这个巨大的种族灭绝计划没能实施。即使如此，德国占领者在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警察部队等帮凶协助下犯下的种种暴行，也在民众当中造成了普遍的恐惧。街上经常会看到被占领者任意枪杀的人的尸体，像在波兰一样，被当众处决者的尸体常常被悬挂数天以儆效尤。破坏活动一旦发生，就招致几百人被处决的报复。有的村子因为未能缴纳征用的粮食，或被指控支持游击队而被烧成白地。一名基辅居民回忆说，我们一看到一群德国人前来就马上藏起来。从1942年开始，德国军工产业的劳工荒就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被抓住送去德国做工，于是成为乌克兰老百姓最大的恐惧，因为那不是被判处死刑。到1943年6月，被抓去做工的人数激增至100万，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被抓。德国人把抓来的人强迫运到德国，期间对他们极尽虐待，这成了促使人们纷纷加入游击队的一大因素。德国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使起初热烈欢迎他们的老百姓后来视他们如仇雠。不过乌克兰人也仇视苏联人，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游击队不仅与德国人激战，也和苏联的游击队发生冲突。后来一名乌克兰游击队队员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德国人不过是要我们的命，但红色游击队的手法特别残酷。据他说，他们用的是亚洲的刑罚，割掉人的耳朵和舌头。当然了，我们也很残忍，我们不要俘虏，他们也不要俘虏，双方都不留活口，那很自然。乌克兰的犹太人总数约150万，占全国人口的 5%， 但基辅人口的1/4都是犹太人。他们和非犹太裔的乌克兰人不同，对德国人本能地感到害怕。然而在哪怕是最坏的打算中，他们也没有想到德国人给他们带来的命运会如此悲惨。早在德国人到来之前，乌克兰的反犹情绪就非常普遍，还往往十分激烈。占领开始后，乌克兰犹太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只能任由征服者宰割。极少数乌克兰人对犹太邻居伸出了援手，较多的人毫不犹豫地向德国占领者揭发犹太人，甚至亲手屠杀犹太人。不过这样的人仍属少数，大多数乌克兰人仅仅袖手旁观。乌克兰人反犹情绪的一大原因是对犹太人的财富、家业和社会地位的嫉妒，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人和东欧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认为犹太人是苏联的代理人，是压迫他们的人。1943年红军夺回乌克兰时，常有人说这些犹太人又来了。德军进入乌克兰时，东欧各地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是男人，就连妇孺都难逃厄运。 1941年9月29日到30日，在基辅城郊的娘子谷连续进行了两天的大屠杀，33771名犹太男女和儿童被机枪扫射而死。那年秋冬两季，随着德国征服区的扩大，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领土上又有数万名犹太人遭到杀害。至此，东部的种族灭绝已经全面铺开，不久它就会被整合进入欧洲全部德战区的种族灭绝计划。1942年1月，最终解决计划确定要消灭1100万名犹太人。虽然欧洲各国对本国犹太人口的估计有时非常不准确，这个数字也包括了英格兰、芬兰、爱尔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犹太人。那些地方虽然不在德国控制之下，但计划假设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将他们纳入最终解决计划。这个目标当然是达不到的，即使如此，到战局的发展终止了屠杀之时，已经有550万名犹太人遭了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参加战斗的平民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对受害者不应分三六九等，一个人无论是因饥饿而死，还是因劳累而死，被殴打致死，或被毒气毒死，无论是死于希特勒的人还是斯大林的人之手，无论是富农还是犹太人、同性恋或是吉普赛人，德国杀害了50万名吉普赛人，他或他都是一个有亲人的人，都不是在战斗中不幸阵亡，而是被蓄意杀死的。在受害者中，谁也不比别人地位更高，然而杀戮的动机和杀人计划的关键特点是有所不同的。除了犹太人之外，没有哪个社会或族裔群体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由意识形态确定为必须根除的具有魔鬼般邪恶力量的天敌。只有犹太人被一丝不苟的官僚机器仔细挑出来作为消灭的对象，也没有哪个民族，包括被轻蔑地称为吉普赛人的辛提人和罗姆人在内，像犹太人那样遭到如此有计划、有系统、不松懈的毁灭。犹太人不仅被大量枪杀，而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工业化的大规模毁灭。二战的一切破坏、毁灭和苦难中，对欧洲犹太人的杀害是人类向着人性泯灭深渊堕落的谷底。灭绝营焚尸炉那升腾的火焰是人间地狱活生生的体现。1941年秋，东欧各地的纳粹领导人根据柏林下达的精神和授权，开始对自己属地的犹太人展开大规模屠杀。他们从希特勒本人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决心中得到了激励。东欧各地的行动加快了种族灭绝的全面铺开。行动在那年秋天加快，是因为原计划中对苏作战速战速决的期望落空，纳粹不得不放弃把欧洲犹太人运到苏联的计划。东欧各地的纳粹领导人数月来一直努力争先，把自己治下的省变成无犹区，因此必须另找地方来实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1942年初，把犹太人大批运到波兰的杀人场的计划开始浮出水面。此时，移动和固定的毒气室取代机枪扫射，成为最受青睐的杀人方法。1941年12月，毒气车开始在波兰西部的海乌姆诺投入使用。这种车外形与运家具的货车无异，但可以对密封的车厢释放一氧化碳，约15万名犹太人丧生毒气车内。1942年3-4月间，波兰犹太人被运往东部的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成为那里固定毒气室中的冤魂。6月，华沙附近的特雷布林卡也建起了固定毒气室。灭绝营遂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执行旨在把波兰犹太人全部消灭的赖因哈德行动。这三个营没有劳动的内容，其实称其为营并不合适，除了卫兵和少数暂时留下来组成特遣队的囚犯之外，没有别的人住在里面。特遣队负责的可怕工作是清理毒气室中的尸体，将其送入焚尸炉。赖因哈德行动的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送至那里的犹太人，新送来的人一般几小时后就会被解决掉。1943年秋，灭绝营准备关闭的时候，已经杀害了175万名犹太人，主要是波兰犹太人。1942年一年就杀死了约270万名犹太人，这几乎是二战期间被杀人数的一半， 其中多数人丧命于赖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1943到1944年，主要的杀人场转到了奥斯威辛，那里的情况与赖因哈德行动涉及的营不同。犹太人被送到奥斯威辛，不光是去死，而且先要做奴工。另一个与赖因哈德营的不同之处是，自1942年起，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绝大多数来自波兰以外的地方。奥斯威辛原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波兰战俘的。从1942年3月开始，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先是来自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人，然后是比利时和荷兰的犹太人，很快又加上了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运来的犹太人多数被送到离奥斯威辛主营地2公里的一个名叫比克瑙的附属营，那里的地方大得多。从1942年5月开始，德国人把不再能劳动的犹太人与尚能做工的犹太人分开，将前者直接送进毒气室。1943年增建了每天能焚烧5000具尸体的新焚尸炉后，杀人的能力大为提高。那时种族灭绝计划的触角已经伸到了纳粹占领区的各个角落，就连最西边的海峡群岛，这个英国领土中唯一落入德国手中的地方，也有3个犹太妇女、2个奥地利人、1个波兰人被驱逐，先到法国，然后去了奥斯威辛。他们后来的遭遇不明，但谁也没有活到战争结束。被运到奥斯威辛的最大的一批犹太人，也是最后一批，那是德国占领匈牙利后于1944年春夏两季驱逐的匈牙利犹太人。德国人需要匈牙利犹太人的劳动力和财富，但经济动机中也掺杂了消灭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1944年5月，希特勒对德军将领说，整个匈牙利都被犹太人破坏腐蚀了，犹太人织成了一张特务和间谍的天衣无缝的大网，德国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消灭他们。他宣布他决定亲自干预来解决问题，还强调维护德意志种族为此为大。对此将领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就开始了把匈牙利犹太人大批运往奥斯威辛的行动。截至7月已有43万7402人丧生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约110万人在奥斯威辛惨遭杀害，包括约100万名犹太人、7万名波兰囚徒、2万多名新提人和罗姆人、1万名苏联战俘，还有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和同性恋者。1945年1月底，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的囚犯。1944年7月，红军发现卢布林马伊达内克灭绝分营时，就连看惯惨状、心实如铁的战士们也不禁震惊于眼中所见。那个分营中据统计有20万人遇害，包括8万名犹太人，他们在奥斯威辛看到的更是触目惊心。即使到了此刻，犹太人的苦难仍未结束。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随着盟军步步进逼，先是波兰，最后是德国的集中营里的囚犯撤出营区，被驱赶着走上前往灭绝营的死路，途中约2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被送到奥斯威辛和其他灭绝营的每个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名字，大规模杀戮的官僚程序把人名变成了编号，对杀人者来说，受害者仅仅是号码而已，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杀人方法。普里莫·莱维是一位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他被法西斯民兵抓住，于1944年2月被送往奥斯威辛的莫诺维茨分营做苦工。他回忆被剥夺了身份特征的感觉时说，那等于把一个人完全毁掉。他又说，我们落到了谷底，惨得不可能再惨，不可想象人世间能有如此的苦难，我们失去了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甚至我们的毛发，就连我们的名字他们都会拿走。的确如此，他很快就得知自己是第173417号囚犯，这个号码用刺青刺在他的左臂上。他说，这是地狱，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狱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些人除集中营编号以外，仍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即使在准备踏入毒气室的时候，也维持了做人的尊严。哈伊姆·赫尔曼给妻子和女儿写的最后一封信令人动容，那真的是从毒气室里发出的声音。 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奥斯威辛的焚尸场的骨灰下找到的。赫尔曼告诉妻子，集中营里的生活是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是地狱。但丁描绘的地狱荒唐可笑，根本无法与这里真实的地狱相比。他向他保证，他将平静的，如果环境允许，也许能英勇的离开这座地狱。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忍辱负重，在奥斯威辛发现了某位死者用捷克语写的一首诗，诗中表达了对施暴者深切的愤怒，诗人内心对侮辱和死亡的反抗，以及确信清算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感情，这肯定是许多受害者共同的感情。埋葬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行列日益壮大，你们的田地满是我们这样的种子，总有一天你们的土地会爆裂开来，那时我们将排着可怕的队伍破土而出，我们是由骷髅骨架组成的队伍，我们将对所有人怒吼，我们这些死去的人要控诉。